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来上法华玄义，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析经，我们今天要从127页讲。那在开头的地方要跟你们稍微复习一下，请各位翻到125页，法华玄义析经上册125页。我们现在127页之前稍微提一下它是怎么延续下来的。好，请看到法华玄义析经125页，他这个地方是在谈妙法。那之前呢，他有略示，略示的地方他是谈这个，先谈法才谈妙，对不对？先谈法有众生法、心佛法、心法，谈完之后他谈妙，说有相待妙，然后有绝待妙。那原教的妙呢，是不是相待之后的绝待，是无所待之后的绝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呢，这是略示，略示之后我们进入广示。广示他说他把他这个庙有分为三门，有所谓的在123 124的地方，是不是有所谓的基门，基门的里面的基门方便教，然后基门的方便教如果他的基门的大教起的话，基门的方便教就是不新嘛，然后基门的上面是对当本门，本门也有方便教跟大教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往上，如果说本门起的话，基门就不兴，对不对？本门起，基门则不兴。那如果这个基门跟本门都是你以外的另外一尊佛，他所说的，对不对？他所示现的基门，他所证的本门，都是他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当你所了解他所说的方便教，你了解他所说的大教，你了解他所说的本门之后，是不是当你都体证了之后，代表你的观心已经完全的契入了？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当你完全契入之后，所以当你的观心之妙，你已经能够，就是124页的第三行，我们帮你们好，124页第三行你有看到吗？就当你如果能够入观圆寂，就是你对于另外这个佛，比方释迦牟尼佛所对你说的基门的方便教、基门的大教、本门的大教、本门的方便教，你都已经入你的心了，你已经言语道断了，你已经证到这个里头去了，你已经观心而后跟他已经悟入佛的之见了，就第三行跟第四行你已经悟入这个之见，所以当你的观心之妙而起的时候，代表你已经成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本地的那个，就是原来的你看到另外那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本门基门，对你来讲他都已经不得起，这时候起的是你的观心之妙，所以观心之绝妙，妙上之心法，这样 OK 吗？那这个是我们前面谈的，是属于略示的一个角度。然后接下来因为他讲的有那你今天他最后收到了观心，收到的关系就是你如何成佛，你如何悟入佛之见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层次。就上次大家讲问我说，那20个格子我怎么进去？很简单，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看了广看了一下哦，是不是有基门的方便教，然后之后你会了解基门的大教，那你有没有办法再用佛的角度了解本门的问题，然后在基门跟本门当中有没有办法督促自己让他成为自证，就这么样简单。那好啦，那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好，那问题是基门长什么样子？那为了他让你了解，他就进入到124页的下面，他就开始别示这个庙基门有什么特殊性，本门有什么好的特征，所以他就进入了基门十庙，找到了没有？就进入了基门十庙。基门十庙重点就是让你了解说，各位看到124页的第10行跟第11行，你们是不是有笔记有写吗？它就让你了解说，你平常我们肉眼所看到的，我们耳朵肉耳所听到的，都是失意法，是不是都是失意法？那你最后的重点是会入不可思议，入言语道断，入心行处灭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你现在在可思议的境界，你怎么到不可思议的？所以它重点第一个是基门，基门告诉你说，它借由可思议，从基门像鹿野苑， 然后他剪可思议，让你了解可思议是长什么样子，不可思议就不跟他一样。所以当时我们有做一个笔记，剪剪别，这个剪是剪别，剪别可思议来显出不可思议，这样理解了吗？然后之后呢，让你可思议跟不可思议你要厘清，就是何谓本，何谓基，何谓思议，何谓不可思议。原来只是让你似懂非懂，是显出它，可是你根本没办法去掌握它。之后你必须能够掌握它，分别出两者的差异，这是本门。然后在这个分别当中，事实上你就已经依教做官，也开始放在关心了，落实了，因为你有办法去分别出它，你才有办法去实践它。这样理解了吗？听懂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告诉我们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了十四行讲的基门十妙，就是你开始要了解何谓可思议，当中再去看到不可思议，然后似懂非懂何谓可思议，然后慢慢的抓到不可思议。这就是摩诃子观破法片当中有十神观法，他在一开头又花了大概摩诃子观很大的篇幅，是不是讲十神观法里面就是有十个境界嘛？那第一个是观不可思议境，那里面的第一法就是剪可思议来显不可思议啊。我在说的你们还没有转过来，我来找给你们看。同学，我记得我跟大家提了说，假使你没有还没有时间把天台三大部、天台四部子观拿出来看，那请你要常常看科文。然后甚至跟你们说，这个科文啊，我们已经到想说让你们取得方便，都还把它给基金会去印作结缘书，让你不用花钱就可以取得回家，把它贴成你家的壁纸，对不对？都已经想尽办法让你去学了。在科文的39页，摩诃子观，39页就是摩诃子观的正修的第一个部分。他在摩诃子观的正修的当中，你有看到他就告诉你他有十神观法。十神观法就是39页最上面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有看到了吗？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没有的话来这边拿书，这边还有一本书可以借你们，这边还有科文可以借你们。好，那第一节到第十节呢，第一节各位来帮我讲一下，大声念，第一节是什么题目？观音对，观音入界境是不可思议境。它的每一个观法呢，你如果再仔细往后头看，你看到那个第二境是烦恼境，我印象中是哦，烦恼境在43页。你看到第二节是烦恼境，烦恼境第四节，它是不是也是如何在烦恼境来修止观？有没有找到？好，请问观众，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一，国字一。在43页的中间，你有看到第四节？43页的观烦恼是不思议境，他怎么观？后面有没有一个那个减思议境显不思议境？你一定要透过这个，你才会了解它，因为我们都在思议的状态。你必须先了解何谓思议境，你才能够理解它跟它有什么不同。如果思议境没办法掌握的好，你事实上你显不出不思议境。很多人说，你直接告诉我什么是不思议，不思议就是不思议了，我怎么说你也说不清楚，我只能透过可思议告诉你它跟它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呢，你就可以了解说，它第一步是减思议显不思议，第二个就是你就可以了解何谓不思议境，是不是？就是二。所以你回头看39页，39页是不是它一样？第一节观音入界境，那十个境界嘛，第一境是音入界境，第二境是烦恼境，他们的方法第一个都是一样，减思议境显不思议境。你先掌握住思议，就像智者大师说的，初学者你由事入手，而后才能够入理，除非你上辈子是 跌教十信位以上，要不然你不可能直接入理。所以说你一定要先能够入事才能够入理，要不然那个理呢，你认为你真的掌握到的理，那个理是自以为是的理，不是真的掌握到的理。好，所以你必须先检失意而后显不失意，是不是一样？第二个你才能够观心不失意嘛，是不是才能够知道何谓不失意。那因为因路界，因路界是五因十二路十八境，它讲的是整个心事的运作，所以他说这个心是不失意，就是讲烦恼是不失意，第二境是烦恼不失意，第一境是因路界，因路界是讲一个心的运作，所以说心是不失意境。你会发现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步骤，摩诃止观是这样运作，十乘观法是这样做。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玄义，玄义一样，他在寺庙的地方，他一样告诉你，你必须先由机门普遍的了解这个佛陀他的教法，机门的十妙他怎么的妙法，他怎么样呈现，你怎么掌握住他，你怎么去契入他，之后你再才能够契入佛的本地风光，然后契入佛的本地风光慢慢成为你的智证，自然你就观心而起啊，你就已经言语道断，入自己的成佛入佛之之见了，这样理解了吗？一路都是这么样来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的机门十妙。很多同学想说，玄义到底讲这么多妙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没有读这一页，这一页智者大师讲得很清楚，他为什么要讲机门十妙、本门十妙，就在《法华玄义析经》的123到124页，是不是交代得很清楚？因为他有次第的，而这样的次第不是光《法华玄义》这样子讲。你要观不失意境，你要入圆顿，你要入圆教的观法。上次记不记得大家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华严有没有圆教的内容？有，般若有圆教内容，方等有圆教内容，法华有，涅槃有，你都有圆教的内容。这个内容怎么入？怎么入这个不可思议？怎么入非相待之绝代？就是按部就班，还是得从思义入手啊，这样理解了吗？还是得从思义入手啊。所以呢123到140讲得很清楚，我的玄义的里程是这样，我摩诃止观的里程也是这样。你们去看法华文具，在他的方便品化成譬喻品，他也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这个理路，这样理解了吗？ OK， 好，来，所以开始往下我们就要进入了，就是125页的，就是他因此跟你交代啦，你必须从机门开始掌握这个可思议啊，而后到不可思议啊。那这个可思议的机门十妙呢，是透过了净智行为三法妙、感应神通说法妙、眷属功德利益妙，这十个来跟你显示出不思议的。那不思议的本地风光是如何呢？就是本门十妙，就是因果国土感应妙、神通说法眷属妙、涅槃寿命利益妙，有写吧哈，所以你能够了解它。这两者都契入了之后，到了观心，你觉得观心还要说什么吗？问你们一件事啊，还要说什么吗？你说那是法师，我机门十妙读完之后，我读完本门十妙，他会不会介绍观心十妙？他怎么介绍？我告诉你，玄义就已经跳过观心十妙，他不用介绍了。如果你真的懂我刚才说的是什么，你就知道观心十妙一个字都不用写了，因为你已经掌握了机门，你也证入了本地风光。请问观心十妙还可以透过文字写吗？不用了嘛，诸佛皆是如此如此啊，所以观心十妙一个字都没写，就云云。很多人想读了，怎么观心十妙不见了，是不是漏掉了？我说那他应该是这个123、124，就大正藏这个地方的话，刚好是一栏，这一栏他没有看到，要不然如果你看到就知道那地方不会写了。 OK， 好啦，那我们就来进入127页，请各位翻到127页，这样子听得懂吗？会不会太快？我刚才讲的不懂的赶紧说，懂了就好，懂了我们就往下介绍咯。好，请各位看到127页， 我们前面讲啦，有禁制行为哈，三法妙。那这个地方他就要介绍这一些的经文。就智者大师啊，他说机门有这十妙，这十妙是不是凭空来的？他有没有证据啊？要有凭有据嘛。好，智者大师有引证，引经文的证。好，来，请各位看，而且他这个引机，法华经呢，法华经它本身有分本机二门，就是前半段的有它有分开。如果没有人看过，有一些有些同学虽然读法华经，但不知道法华经有分本机二门。那我一直都跟你说，你要看科文，你要看科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科文的话，请你看到那个科文的第三页，就等于我们只有第一页下来，第二页，第一页是目录嘛。第二页是法华三昧忏，再下来就是科文的第三页啦。如果你们有看，你们应该看过第三页，都没有看，我就要修理人的。这个你基本上你要读科文，这个应该很快就读到了吧？有没有看到他们分机门跟本门？有没有法华文具？所以我说法华这个天台要读得好，法华文具要读好。你法华文句不读好，你后面的玄义你根本他怎么分，他切哪些。我经上不引本文，我只引机文。你说什么叫本文，什么叫机文？机文就是指现在法华文句这个科文的地方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，找到了吗？机文的地方就是一经二门。我这个法华经啊，这一部经我开为二门，机门跟本门。好，所以从第一品续品到第十七品的弥勒之前，他是有个临解，他是不是有一个为他说这些功德啊，他不是有一个证说之后他有受记吗？受记这些人他就说、哦、我懂了我懂了。到这个地方临解的地方开始呢，算是我们的本门的前半段正中分。那个机门它是从续品一直到第十四品安乐行品，叫你去流通。智者大师不是智者大师，佛陀讲太快，就佛陀一直跟他讲说，我过去世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啊，然后我从提婆达多得到了这个好的经文啊，然后所以提婆达多他是我的善知识啊，我今天他虽然这样种种的陷害我，但他过去我如果不是因为提婆达多，我不会得到这么好的经文。所以让大家就是说，对于这个受记当中呢，不是只有五百弟子，也不是只有佛陀的十大弟子，之后呢还有五百罗汉，还有无学人，学人这些都是无学人，之后有学人之后呢，再来他有在针对那个叫什么龙女畜生道，对不对？龙女算是畜生道的，然后也有针对比丘尼。龙女完之后就换，他就说女众不得成佛嘛，那他先秀龙女之后告诉你女众可以成佛。那之后那恶人，很多人就讲说恶人是一禅体啊，或者你断佛之见，或者杀佛生血杀罗汉，就是都不可以再听闻佛之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在针对像这个他就举了谁，举了提婆达多做例子。提婆达多是不是出佛生血？有没有他们坏阿罗汉也有，那他就举着他做例子，而且为他受记他会成佛。所以这时候就是说，你把所有不可能的东西他都把它纳进来，都受记完了，这些人都会在未来会成佛。那他们是很高兴，很高兴之后他就告诉那你们要好好的奉持，所以叫劝持。劝持就是告诉你们要好好的去依教奉行。那他依教奉行我们都觉得说好啊好，我很想要受持，可是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呢？所以说佛最快就跟他们讲了安乐行品，就是说、哦、你这样劝持大家都欣然领受啊，然后说我愿意。但是呢他们都说他们不愿意在哪里，不愿意在娑婆世界弘化，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实在是太顽劣了。所以他们这些被收记的都说他们要去哪里，他们在他方世界流通法华经，没有人要在娑婆世界流通法华经。这时候那些从地涌出的他方的那一些佛菩萨，那些菩萨从就是本来不是有他方的来的吗，这些他方的菩萨就说那我们愿意帮你流通法华经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护持佛教的， 说这不但是瞒你释迦牟尼佛的愿，也是瞒我们的愿。可这些他方世界来的佛菩萨，这些侍者啊，是他方的嘛？释迦牟尼佛就抿住嘛，挂尾丢，你们这些娑婆世界众生也太丢脸了吧。这时候忽然呢，就从娑婆世界的地下就涌出了很多，从地涌出了菩萨。这些菩萨呢，他们都是娑婆世界的菩萨，他们就说我们会护持法华经。哦，这时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还是有人会来教，而且是娑婆世界自己的人会来教。好了，那这些人呢，开始来的地方就算是本门，懂了吗？所以在这个之前都算是机门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从地涌出，就是已经不可思议了，打破空间的限制，这个地方就是进入了本地风光，了解了吗？那原来我前面说的，你有什么畜生道啊，有什么一禅题啊，有什么呢，那个都是机门，那个都是可思议的，有众生，有六道啊，有他方，有什么都是可思议的，那个算是机门，这样理解了没有？什么讲十法界啊，讲六道轮回啊，讲三界啊，那个都算是机门。但是当我从地涌出，打破空间限制，开始进入本门，这样我们很清楚了。好，那所以现在请各位回来看，跟你们说哦，柯文回家做壁纸好不好？嘿啊，讲讲恁开钱，搁予基金会印成结缘书啊，恁搁无较怕病哎，懂了吗？这样子开始知道柯文很重要了吧？我光在讲这个，你都还没有看过柯文，你抓不到。好，所以现在回来玄义摆了七页，我说他现在讲机门十妙嘛，所以他说我但就是我只有引机门的文字，我只有引机门的经文。我根本不需要上，我尚且不需要去引本门的文字。那我法华经呢，都只需要引机门的，我本门都还用不到，那我何必还需要去引其他的经典？就是我方便教更不要去引了，我光引今天的一时教，就是法华经，我就可以只引一部分机门的，我本门都不用，那我更不需要用藏教、通教、别教的其他的经文了。这样是不是很清楚了？好，你没看到我们怎样，这什么叫机文本文哦？现在大家知道了吗？打破时间空间的地方就切断，那个地方就进入本地风光。好，来开始第四行，机妙。所以法华经如果有听的，现在应该就很清楚啦，就是文云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等，怎么怎么怎么等，乃至本末究竟等，这个地方呢是静妙。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实相是佛的智慧，这个门呢就是你所在修的嘛，所以说呢你门而后入佛之智慧，所以说甚深微妙法，难见难可了，我及十方佛乃能知实相，这些讲的都是尽。再来是智，就是佛的智，机门的上面怎么说他的智慧多妙多妙多妙啊，他说我所得智慧为妙最第一，这样的一个妙慧呢，可以令你成就无上道。那这样的一个无漏不失意甚深为妙法，唯我之思想什么什么，都是讲他的智慧是如何的殊胜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是行妙。这个地方引经文你可能抓不到，如果平常没念法华经的就听过就好，有念法华经的就觉得哇，似曾相识哈。再来是行妙。奇妙就是说他做了多少的八万四千的行啊，或六度万行啊，他说本从无数佛具足行诸道，行此诸道以道场得成果，是因为他的因行果满，他的行满了他的愿，所以他得这个果。好，然后合掌以静心欲闻具足道，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，佛自行道以来世得作佛，就是说凡事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累积累积累积，最后成就不可思议的果，这些行看似可思议，最后成就不可思议的一个果。好，再来是位妙，他的位阶多高啊，他说天雨是花，是不是有红花大红花白花大白花，是曼陀利花摩诃曼陀利花分陀利花摩诃分陀利花，有没有记得？有哈。 然后表示实住实行实相实地，这样理解了吗？然后也表示开示悟入都可以，就是属于它的位阶。所以你这样子一个位呢，是你怎么有多么殊胜呢？他说这样的一个位阶啊，就像是你搭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车胜啊，在四方游行，你都不会疲倦。好，胜于宝胜，游于四方。这个是呢，是指定冠词，乘这样的一个宝胜，懂了吗？好，游于四方，四方是因为道场是果位。好，三法庙，第五个三法庙，十五行，三法庙，佛自住大圣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。大圣是真信，定就是知成，慧是观照，就是真信鬼、知成鬼、观照鬼，就是三鬼，三鬼。OK， 好，再来是感应庙。我于三七日中，思维如是事，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。他说这些六道众生啊，他都能够知其心欲，知其何者因以合法度也。那他对这些众生呢，他没有爱无偏党，一切众生皆如无止啊。然后呢，这些众生呢，他看到这个爸爸，他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爸爸，心没有，就这样。这个后面这个遥见其父巨狮子床，这是后面是小孩子。我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，思维什么事？我要怎么样来教化这些众生？我要怎么把这个我所证的这个本地风光为众生来说？然后之后我用佛眼来观察六道众生，我了解他们的诸根欲性，这些众生我对他们的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都像我的孩子。这是佛的立场，佛很想教大家，可是这些众生他有没有想要学？后面那一句话，遥见其父巨狮子床，就讲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必须心向往之，看到了，要不然他还是在娑婆世界到处游荡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来到这个城，没有来到佛所住的这个城。请问一下，佛会去叫他吗？佛不会叫他，佛不会叫他，懂了没有？所以这个小孩子他来到了他爸爸，就是他爸爸父亲嘛，他来到他爸爸所住的这个地方，跟他爸爸四目相接的叫做感应道交。所以感应庙要分两个部分，佛有这样的一个愿，这就是佛的立场。那众生都有佛性，可是佛度有缘人，佛种从缘起，听有没？听有没？什么意思？这三个层次不同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范围最广遍，之后呢，佛度有缘人，是你要跟佛有缘，机感相应的嘛。然后之后你开始佛种从缘起，你开始累积你成佛的种，就是资粮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一步一步起来，这个感应庙的部分。好了之后呢，佛啊在度化大家，那每个众生都不一样嘛。然后佛呢，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啊。众生哇，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齁。然后呢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升起的欢喜心，心向往之啊。然后我们就佛呢，就让我们心开意解，所以到进入说法庙。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，言辞柔软，悦可众心。舍利弗说啊，闻佛柔软音啊，深远甚微妙，心向往之啊，其所说法皆悉道于一切智地。然后佛就跟他讲说，他只说无上道啊，那佛所已说的、今说的、当说，已说是过去所说的，今说是现在说，当说是指未来要说的，就是佛所说的一切都是最为难信难解呀。好，那这样这些人呢，听了佛说法，他就一觉起行啦。一觉起行了呢，那他们就佛就不会为他们受记吗？为他们受记之后啊，这些人就想说啊，我们以前都是虽然听佛陀说菩萨法，我们也为他转教菩萨，但是心不向往，今天闻佛受记之后，我们心开意解呀，原来我们也都会成就这样的功德啊。所以说佛就问他们，跟他们讲说啊，我啊世上都没有教声闻弟子啊，你们都会 都一定会成佛啊，所以但教化菩萨无声闻弟子，大家都是必定成佛。然后很多人就说，咦，那些入灭的阿罗汉啊，佛还没有为他们收集之前，他们就已经灰飞入灭啦、啊、有没有这些人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，如果你有看大正藏的话，大正藏25页的下栏啊，佛有没有跟他讲啊？佛是不是有讲说啊，这些已入灭当入灭的佛弟子啊，自以为证了阿罗汉啊，在化成就死掉啦、啊、他还没告诉他这是化成啊，那这些人怎么办？他说啊，佛呢会在他方世界更有一名啊，令这些已经入灭的阿罗汉在他方世界，因为他不会来娑婆世界了嘛，因为他们不受后有啊，他们都在他方世界。佛在他方世界用不同的名称，不是释迦牟尼佛，会用那样的另外一个名字的佛，某某佛，然后在他方世界教化这个曾经是他的座下的声闻，让他发起菩提心，驱入佛圣，得证佛果。所以最后都入佛圣，别无他圣，唯一佛圣。所以但教化菩萨无声闻弟子。好，再来是利益妙26行。现在未来若闻一句一记，皆与三菩提记，又须臾闻者，即得究竟三菩提。又若以小声话，我即堕兼贪，此事为不可。终不令一人独得灭度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。所以他前面告诉你啦，大家都入佛圣啊，不论你现在在此土还是在他方，最后都入佛圣啊。所以他后面就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啦、啊，我如果用小圣教化他，他只得到阿罗汉果的话，我这个佛释迦牟尼佛，我就落入兼贪，因为我有所藏，我有所藏起来，我就落入兼贪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是不可能的。而且我不会说只有一个人成佛，这些人呐、啊，大家也不会只有菩萨成佛，每个人事实上都入佛圣，每个人都是在修菩萨道，每个人终点都是佛果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。很清楚了哈，所以这是最后的结果。所以他到机门是不是讲得很清楚，从你开始所对境一路，是不是顺着我们的经文很非常的漂亮，一路顺着经文下来开显出来，然后到最后大家同归一佛圣，机门最后你也一定入本地风光啊，所以他才会转到本门去啊，才转得过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 C 是升起，C 申请，请各位翻到128页第4行。我们来看这个净智行为三法妙感应神通说法妙眷属功德利益妙，我们来看这十个它的顺序，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安排，智者大师会为我们大家做个解释。翻到了吗？好，请准备一下哈。三申请者，十相之境非佛天人所作，本自由之，非世经也。一净妙，故于最初迷理故起惑，解理故生智。二自妙，自为行本，因于自目。三行妙，起于行足目足即净。四微妙，三法为车胜，成于世胜，入清凉境，登于诸位。无三法妙，为何所住？住于三法秘密藏中。这个部分呢，1到5是属于自行因果，是属于自行因果。就他怎么样开始对境不迷惑了，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对理慢慢的了解，所以他慢慢对境不迷惑，开始有路，慢慢的有理，所以他才能够生智嘛。那有智慧以后就入智妙啦，智妙呢起了以后，就好像是一个人要出去走，他有了眼睛，开了眼目，就叫智目，对不对？就是开眼目啊。 你们不是常常看到那个正法眼藏吗？日本人有人写嘛，道元禅师啊，正法眼藏啊，然后大会中高啊，他们不是有正法眼藏吗？就你如何开法眼，而且这法眼还要正，就要正法眼 OK， 好，就是开眼啊。那开眼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起而后行，就是行足这个脚啊，好，起于行足、目足及境，你就可以在法门上啊、智慧上啊、对境上面都不断的增长嘛，就是行都有实践，都有增长。那这样的一个增长呢，就是你可以在自己的真性的七路、观照、智慧、法身部分都能够不断的增长，这样的一个增长就像是你的位阶慢慢的累积，慢慢的累积，所以三法为车胜，乘这样的一个车胜能够入清凉池，等于种种的位阶，等于诸位不断的往上爬。他说那这样的位阶到底你最后要停于何处呢？他说啊，住于三法秘密藏中。好，那下面呢六道词这五个呢是化他，是属于化他，就是你有所谓的能化跟所化，这是机门，所以说会有所谓的能所。好，来感应妙，六感应妙，住是法已，就是你入了什么样的法，三法秘密藏中嘛，住就是你能够入这样的法，了解它了，安住它了，这时候你集而常照，照十法界，集积来必应啊，就是你不动，你已经入了三法秘密藏中，然后呢看到十法界，那这时候哪一个众生过去跟你有缘，那这样的一他来你就会应他，就像这个孩子来到了父亲住的城池，他就应他，那应他呢本来叫菩萨去教他，结果他们看到这菩萨来了，彪形大汉啊，长得这么魁梧，穿得这么好啊，我这个乞丐一个小孩子，我被你抓去不就毁了吗？他吓到了，他然后最后呢他就说，那这样不要叫菩萨去好了，叫声闻好了。声闻呢就是穿着什么碧手衣啊，形小啊，没有璎珞啊，然后穿着破破的，他们就找了两个这样的声闻啊，就是他叫两个人去嘛，都穿这样，叫二圣嘛，就两个人去。这两个人就找这样小孩子啊，跟那个乞丐孩子跟他讲说啊，诶，我们跟你一样啊，他们也很高兴，诶，对，他跟我们一样，长得也一样，瘦瘦小小的，穿得破破烂烂的、啊、心无大志嘛，没有璎珞着身啊。好啊，那这个乞丐的孩子就说那你们找我干嘛？他说我们呢要带你去除粪，去挖粪，去打扫房屋。他说好啊，但是要先给我钱，先取其价嘛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他钱要先拿来，就等一下我们众生要先与意欲勾牵，钱要先拿来。好，那他告诉他，然后他们就去了，去了之后就开始那里打扫啊，然后再慢慢慢慢的一路一路，对不对？才起来，所以他还是要积自己的积要去，所以我们一样，对佛来说是积来必应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，同学们，对你们来说呢，我们现在是那个孩子诶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先有很强的好热心啊，而且要愿意成佛，愿意吃苦，愿意去那里打扫粪便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们说怎么入那二十个格子，就是耐烦勤快不怕吃苦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大家都想说佛法这么好，都想当佛，但是要先想一下，我们要先当那个穷子啊，我们先要那里除粪啊，我们先要那里着臂手衣啊，我们要先在那里耐烦啊，勤快啊。他那个时候佛是不是讲说，你与其他的做事的人都不一样，你毫无嗔恚啊，就讲说耐烦啊，然后你打扫来说你非常的细心勤快啊。你看佛怎么说那个穷子有什么优点，就是我们要做两个答案，耐烦勤快。所以你们怎么入那二十个格子，耐烦勤快，基本功要做，不要好高骛远。好啦，第七个神通妙， 若腹肌垂意，先用生轮，神通害法。所以他就是说，那个佛不是后来就是那个父子那个大长者，就有钱人家那个家长啊，大家长，他不就脱衣落衣吗？然后夺粪着衣，然后装的好像畏畏缩缩的，然后行以气一气，方便得进这个小孩嘛，才靠近这小孩，把小孩就吓死了，想说，哎呦，他怎么干嘛来了？但是又把扫把丢了，又冲出去了。他说他只好视线跟他们一样啊，都是这个肉身啊，都要吃苦，都会肚子饿嘛，对不对？用身轮视线啊，然后再用神通，诶，长得跟他一样，可是为什么他可以有神通呢？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意思懂吗？就像各位同学坐在这里啊，我们今天我们的立珠就秀出神通，那大家想说，诶，你跟我一样都是肉身，为什么你有神通我没有？大家就会想说，哎呀，我也希望有这样的变化，所以接下来就是他就可以为他说法，因为他们心就堪认受到，这时候就可以用口轮宣示开导。然后这些众生呢，他沾这个法语禀教受道，就是依教奉行啦，就成为法眷属。眷属呢，行行，就这些众眷属啊，他们呢就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啊，行行复行行，四修也好，以后入理观，行行是四行嘛，开佛之见就是慧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开佛之见上面写一个慧行，前面是行行啊，开佛之见是不是就慧行？写好了吗？所以说他行行慧行都好了之后，这些众生是不是就得大利益？所以得大利益呢，他能够从所化到他成佛，这个众生能够本来是佛之所化，然后这个众生呢居然也能够成佛成果。所以说这个众生啊，你必须要令他成佛，才代表真正的你有教化到他，要不然只是让来拜拜啊，上个香啊，捐个钱，是化他吗？不是吧。所以很记得，这后面不是叫你们写了一句话，有没有？写什么话？对，那换个角度，我现在是被化嘛，我被教化嘛，那要我能够成就跟你一样的，这才是我真正得到的佛法利益，也才是真正你给我法语沾入，要不然不是啊，这样理解的吗？所以所有的开方便都是令他要能够成佛，令他能够拔生十本，令他入佛之之见，才是可以开放，并一般都是随便。OK， 好，前面的十七行开始哦，十七行他讲了第一个到第五个啊，就是净妙、自妙、习妙、微妙三法妙呢，都是从自行来谈，谈自行的因果。那后面的呢，就是感应妙、神通妙、说法妙、眷属妙、功德利益妙，这个是属于谈化他。化他的话，就是这个对方原来是所化，所化必须到他是能化，能跟所都能够转化具足之后啊，才算是圆满。这个众生原来是不是被是所化嘛？所化他变成能化，就是众生原来是被教化的，到他也有成佛去再去教化别人，才代表圆满。OK， 前面一到五是谈我怎么起修，我的自行到我果满。来来来看我这边。你们还是不知道抓到了没有？先刚开始只有绿色这个娃娃在修行，他从底下叫做因，到最后果满嘛。那这绿色娃娃成佛啦、啊，然后他就教这个橘色娃娃，然后这个橘色娃娃是从开始嘛，感应嘛，机感相应的嘛。所以这绿色娃娃教了橘色娃娃之后，橘色娃娃从是所化嘛，到他也成佛，变成是能化。这个是六到十，所以一到五是讲我绿色娃娃我怎么成就我的自行圆满，就叫自行具足，一国因果具足。六到十是感义神通说法功德眷属功德利益妙，是讲你教化的这个对象他有没有成就，才代表你的自跟他都成就。所以前面是自行的因果具足，后面是化他的，从所化到能化，能所具足。然后这个绿色娃娃把红 把橘色娃娃教完之后啊，那这个橘色娃娃就要能够再去教这个黑娃娃。这时候啊，这两个立场来讲，这个橘色娃娃刚刚的对于绿色娃娃的六到十，事实上就是橘色娃娃的一到五。然后当它进入六到十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黑色娃娃的一到五。OK 了哈，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，下星期呢，我们就进入广解。好，我们到这边下课。